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1月14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认知战，美中决高下。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今日我哋嚟讲下信息战吓，咁啊，因为琴日咧喺呢个台湾方面咧就首次可以咁讲系发出咗呢个国家级嘅预警嘅，原因系咩咧？就系中共咧喺星期二嘅时候咧发射咗一个卫星吓，咁啊呢个卫星咧发射咗之后咧就台湾方面就发出咗呢个预警嘅，咁当然啦，入边亦都出现咗少少嘅问题，因为中英文嘅表达啦，咁啊呢个系另外一回事嚟噶啦，咁但系呢啲咧亦都被视为咗中共喺台湾大选之前咧做呢啲咁嘅动作啦，亦都系叫做信息战嘅一种咁嘅干扰嘅。咁信息战方面咧，其实咧近年嚟或者系近期嚟咧，大家亦都睇到咗中国大陆嘅军队被整肃啦吓，好多时候咧都会被认为系来自于因为系火箭军嘅起头嘅，而火箭军嘅起头咧，亦都之前咧亦都系从美国嘅一所大学嘅一个报告入边开始嘅吓。咁究竟信息战入边咧边个更加精准咧？咁有阵时美国喺乌克兰嘅战争入边咧，佢其实一啲信息亦都非常之精准嘅。咁究竟嘅情况系点样咧？咁今日想请阿刘桥嚟同我哋分析一下。
哎呀，这个信息战有时候又叫做认知战，英文叫做 information warfare， 是就话即系一方利用信息去攻击对手。咁呢啲信息嘅来源可以包括系情报啦，可以包括系呢啲新闻或者系真系发生嘅事。咁美国嚟讲都系成日都打信息战嘅，但系佢用嘅都系事实，系啲真正发生嘅嘢。咁信息战咧？中共又成日打嘅，但是中共打的信息戰咧，絕大部分是宣傳，再有嘅就係假新聞、假情報，就係呢啲嘢啦。咁信息戰咧就真係睇天時地利人和。如果係即係呢三樣嘢都好好咁混合喺一齊嘅時候咧，嗰、那個信息發出嚟嘅時候，力量係好大嘅。但係如果天時地利人和都冇嘅話，同一個信息發出嚟就一啲效果都冇啦。咁我哋或者講講琴日發生嘅事情啦，就係、是、喺台灣啊，民眾咧就喺下晝3:17咧就收到手機嘅特別響聲啊！呢度話我話琴日啫，其實應該係1月9號，咁佢哋就收到啦。咁就台灣國防部咧就4次發出警報，話中共咧喺3:04咧就發射衛星。已經飛越南部上空，就希望民眾就注意安全。咁呢個信息咧，我睇過咗一下，就佢就前面係中文，後面係英文。咁誒後邊嘅英文咧就搞錯咗，佢哋將呢一個satellite， 即係呢一個衛星咧，就用 missile 飛彈啊呢個字。咁當然就引起好多喺台灣嘅外國人呢個時候特別多咧，就係全球去嘅記者，佢哋好驚啦嚇，以為自己嚟到戰區。又以為自己攞到第一手資料啦，咁好彩嚟到台，有啲就驚，有啲就好開心。嚟到台灣真係打啦，咁結果係個烏龍嚟嘅。呢、這、一個國防部收尾咧，亦都發出個新聞稿就話，中共咧喺呢個四川就個衛星發射中心咧，即、就、係、是、執行運載呢、這、一個呢、這個衛星發射嘅任務啦。咁火箭咧係經過台灣嘅西南部上空，咁高度咧係位於大氣層外。情况就大概是这样了。
这一次可能是台湾第一次的发出的这种这样的国家级警讯，所以呢都挺轰动下，加上了呢中英文的对照呢又搞错了一点，令到了大家虚惊一场或者是空欢喜一场。其实在我们北美方面呢收这些警讯其实都挺普遍下。
在我住的地方呢就收到这些手机的警讯，真的几乎是很平常的东西的。通常就有些小孩被老拐，老拐的人通常是他们的离异的父母，很少是真正老拐，多数都是两个人离了婚，一个爸爸来将小孩拿了，那 就很巴闭的了。那我们这里就 就算夜晚12点、2点，佢都會發出呢個手機警訊，話一個細路仔唔見咗，大家要留意啊！有咩事咧就幫。有時亦都係因為天氣突然間改變就發出警訊。咁就我覺得台灣今次嚟講咧，可能就係第一次。頭先阿石頭講話係第一次，咁起碼有關呢個中共有關嘅信息係第一次啦。咁所以大家都好似好震驚咁樣。又由於係呢個選舉嘅期間。咁好多人咧就係用一啲比較政治性嘅眼光去睇啦。咁啊，支持民進黨嘅就話：你睇下我哋現任政府真係負責任啦，真係有咩事係會馬上通知我哋嘅。咁佢哋咁做係應該嘅。咁啊，支持國民黨同埋民眾黨嘅咧就話：有冇搞錯啊？國防部今次喺度界選係嘛？用呢啲咁樣嘅方式去加深咗我哋要對中共警惕嘅呢啲咁嘅印象。咁你咁搞法啊，係唔應該嘅。你哋係執政黨，國防部係屬於你哋，你哋冇理由係用呢啲嘅方式，即係可以話係公家嘅事，作為你嘅黨今次選舉利用咁樣。咁亦都有好多人就其實都冇乜所謂，知道好過唔知道。佢哋就唔一定用政治嘅眼光去睇。咁有啲亦都講咗，就話政府今次有少少小題大做，其實都唔算係小題大做。點解咧？因為呢個衛星啊，佢平時佢發放嗰個軌跡唔係咁樣嘅，今次咧係故意偏離咗，係特登係同台灣嘅西南部上空經過，所以台灣緊張其實都係有佢嘅道理嘅。不過無論點都好啦，無論啲人係點樣去傳譯今次呢件事，呢件事本身發出一個信息係非常之清楚嘅，就係嚟自中共嘅威脅係好真實嘅。咁呢個時候台灣人，好多突然間發覺係喎，唔止佢哋嗰個衛星咁樣飛法，仲有咧，而家有20几個咁樣嗰啲，多數係間諜啦嚇。呢啲咁嘅氣球咧喺我哋上空飄嚟飄去喎，仲有咧就係有每一日無數嘅咁多嘅加加起嚟無數咁多嘅呢啲軍機係繞台嘅，一下好多嘢突然間就覺得係好真實，因為今次嘅警報而覺得好似喺面自己面前發生一樣。咁咧呢啲嘅感覺唔係話佢哋以前成日講人怕嘅，我哋唔怕嘅，我哋習慣咗嘅，唔係話用呢啲咁嘅説話就可以將呢一種咁樣嘅感覺隨便嘅就打消嘅啦。
照你咁讲啦，中共呢一次发射卫星嘅轨道都变咗啦，算唔算系信息战之一啦吓？
咁咧就呢一個中共本來想打呢個信息戰啊，其實但係佢，我覺得佢係今次個效果係啱相反。
啱相反，点解啊？
佢係輸咗俾呢一個民進黨嘅，點解？因為佢再一次咁樣向台灣人去講佢自己係幾咁邪惡，咁而佢嘅幾咁邪惡，正係民進黨一直都講噶嘛。咁仲有一樣嘢咧，就今次民進黨政府嗰個情報部門嘅精確咧，係得到咗印證喎。咁啊，根據三立新聞咧呢個網站，佢就有一個叫做陳賢闖呢位先生咧就話。佢話呢個國家級警報代表意義好大嘅。佢話在於呢個中共咧，佢喺發射火箭咧，發射之後咧，台灣第16秒就已經鎖定咗呢樣嘢啦，然後即刻就係掌握到呢個軌道嘅痕跡。第69秒咧，就大家就收到手機嘅警告啦。咁話你睇下呢一件事係能夠代表咗台灣嘅情報以及佢個反應係極快嘅。咁啊，心俾大家真係去睇一睇，就比較一下中共官方嘅新聞稿，發現原來真係佢係喺1月9號下午3点钟嘅03分發射嘅，而台灣嘅警訊就話係下午3点嘅34分左右發射嘅，咁所以即係佢係準得好緊要，咁係無形中就同民進黨賣咗個廣告啦。
你认为中共发射卫星呢件事咧，对台湾嘅大选有啲咩影响咧？会唔会增加佢嘅投票率啊？又或者系有啲咩影响咁咧？
呢一件事會唔會係增進咗民進黨嘅投票率，或者係國民黨嘅投票率呢？我哋就唔清楚啦，而家暫時未知啦。但係因為而家係大選期間咧，好巴閉咁，台灣有30个国家，而家應該今日應該唔止，陸續到啦，有30个国家嘅100几个通訊社咧、媒體咧，就係混集台灣去今次去官選呢啲嘅通訊社大到不得了，美聯社、路透社、紐約時報。佢哋就第一時間就將呢件事咧就向世界播放， 咁而家你知道係幾咁快㗎啦？佢好似美聯社、路透社、紐約時報呢啲，佢一放出嚟一秒鐘，全世界都知道曬。可以話保守啲啦，有啲人仲係時差嚇，即係幾個鐘頭之內，全世界要知道嘅都知道曬。咁啊，呢啲報社去報導，特別係啲記者喺現場經歷咗呢件事，佢唔會淨係報呢樣嘢㗎啦。佢當然會順便將中共點樣去介選啊，點樣去喺過去威脅台灣啊，喺軍事上幾咁嘅無良啊，幾咁嘅不顧人民嘅安危，呢啲一切都會喺佢哋嘅報告裏面重新提醒一次世界。所以就呢個資訊戰嚟講，其實中共就輸得好慘嘅今次。咁呢個一個好重要嘅例子，就講到資訊戰。咁台灣民意基金會嘅董事長佢叫游盈龍咧，佢喺佢嘅 Facebook 裏邊就話。他說中共每次這些干預都會產生反效果的，以前李登輝江澤民時期就派了兩艘軍艦去去台灣海峽，陳水扁就嘆了兩粒子彈，到蔡英文都是一直在這干預，但是每一次干預往往就會是益了是本土的候選人。他說這一次的中共的衛星飛越台灣還有一層作用，就是提醒選民千祈不要忘記我們的強敵就在旁邊，必須提高警覺。他說人都是健忘的，但是今次這個突發事件真的有些微妙而且深遠的影響，尤其對很多原本是意興闌珊不想投票的選民，可能因為今次的手機接到這樣的信號，第一次知道這件事原來真的不是說我們平日的講講知道但是沒什麼感覺的一件事是真的會發生，就是因為這樣他們要出去投票。
不知為什麼中共明知做出來是有反效果呢，都是還要做的，會不會覺得了他意屬的候選人他們現在一直的民意都是不如理想而狗急跳牆，又或者是發爛渣呢？這個不知道了，到時看看投票之後可能才知道的。中共這種界選也好，認知戰也好，現在明顯是手法非常之粗劣，這個就是中共。咁美国方面咧，佢嘅信息战方面咧嘅手法同埋做法咧又点样啦，老乔？
咁第二个咧就系好明显嘅一个系美国非常之善用佢哋嘅信息战嘅例子，就系中共嘅火箭军。可以话呢个火箭军呢件事系重创火箭军本身同埋习近平。
重创习近平咩意思啊？
我哋上一期都有讲到，彭博社就爆料话。美國情報就話中共解放軍內部腐敗，咁即係佢哋嘅火箭軍咧，係將飛彈嘅燃料咧就改為水，咁而中共西部好多嘅飛彈發射井咧，那個蓋咧係打唔開嘅。咁呢件事我同阿石頭喺上一次嘅粵港約裏邊講咗好多噶啦。咁即係基本上就係話呢一堆咁樣嘅火箭軍係極度腐敗，係冇用嘅。咁啊，姚勝。一位宗教亦都爆咗一樣嘢，就話呢啲軍隊裏邊就唔係指火箭軍啦。佢哋打邊爐嘅時候就會將啲飛機嘅固體嘅燃料攞出嚟，然後嚟打邊爐。嗱，用水嚟代替燃料，發射井打唔開，同埋用飛機燃料嚟打邊爐，呢啲例子個個都真係冇辦法忘記，因為好簡單，一啲對軍事認識都冇嘅人聽到之後都。即係有個共鳴，就啊乜咁離譜㗎？打邊爐都係用飛機燃料，用水嚟做燃料啊！即係呢啲係好深入民心啊！一聽到之後，以後好難忘記。咁呢個美國就係利用咗彭博社呢個媒體，將呢個消息講出嚟，而且係台灣大選嘅期間放出嚟。
美國呢個時間放出呢啲消息咧，有啲咩作用咁咧？
佢後邊嘅用意就話呢啲軍隊其實都係好冇用，好貪腐。不用那么怕他，台湾人你就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投，你不需要再相信你投了民进党就会有战争，就是这样。那么 美国人对这个火箭军的爆料就已经不是现在了，在2022年的10月24号有一家叫做 Air University， 它有一个部门叫做 China Aerospace Studies Institute， CASI 它的简写是，就将火箭军的官員啊，佢哋嘅資金啊、導彈位置啊、佢哋嘅型號啊、兵種互動啊呢啲機密全部公布，成個報告係240多頁。咁咧，但係呢一個卡士咧就話呢啲報告咧係學術研究內容，唔代表美國政府嘅觀點。 咁但係其實卡時你再去查一查咧，佢的確係美國軍方嘅戰狼嚟嘅。咁佢咁樣報告法，其實最重要嘅一樣嘢就係羞辱中共，就係、是、你乜嘢我都知道，連你去煮飯嗰個軍隊嗰個士兵企喺邊度我都知道，佢喺邊度煮飯我都知道。咁呢個羞辱嘅意味之後就係打擊習近平同埋呢一個解放軍啊呢啲嘅佢哋嘅信心啊。咁咧，仲有一樣嘢，就大家唔知記唔記得，亦都喺2022年發生嘅。美軍就公布咗有2個美軍嘅士兵咧，佢哋喺應該係艦長嚟嘅，喺佢哋嘅戰艦上咧，就翹住個腳去睇中共嘅遼寧號航母，一張咁樣嘅照片，大家唔知記唔記得？嗰張照片亦都係有同樣嘅目的，其實亦都係羞辱緊呢一個遼寧號航母，即係話你哋做乜？我哋根本都唔使好認真，我翹起只腳睇你，我哋就夠啦。即係表示美軍係非常之有信心嘅，喺戰術上佢係非常之藐視呢個航母嘅遼寧號航母嘅。除咗你話佢一個信息戰之外，亦都係一種心理戰。咁呢個照片一出，亦都係大家嘅心裏面對遼寧號究竟有冇料呢？大家都好似心中有數，一定係冇料嘅，就係咁樣睇啦。
辽宁号烧柴油噶嘛，放出嚟嘅系黑烟，同美国嘅核动力航母咧根本就冇得比噶嘛，所以系唔使理佢咯。
咁啊，講翻火箭軍，咁啊，火箭軍就唔係話解放軍有冇料咁簡單嘅。呢件事發生咗之後，特別係美國嗰家 Air University 發表咗嗰個所謂嘅學術報告之後，習近平就真係動手去清理火箭軍，所有嘅高階嘅將領嚇，有啲就唔見咗啦，好似李尚福而家都冇人知佢喺邊，有啲就捉咗啦。有啲就自殺啦，或者被自殺啦；有啲咧就病亡啦，嚇，唔知真係病抑或假病啦。有啲咧就踢出人大啦。咁呢個就係整個火箭軍可以話由習近平親手去團滅晒咁滯。咁世界上對呢個火箭軍或者甚至於呢一個解放軍嘅感覺，就覺得佢哋無能、唔合格、落後、腐敗。又大家又突然間覺得，哦，腐敗點可能係止於呢個火箭軍咧？一定軍隊其他部門都係咁樣嘅。咁啊，第一件事即係話呢個 Air University 爆火箭軍嘅所有嘅情報嘅時候，大家覺得習近平嗰個一直叫佢哋士兵佢嘅屬下要忠誠呢樣嘢，其實已經破產啦。再一個咧就係、是、習近平佢要喺2027年。將整個軍隊現代化嘅夢想亦都破晒產，即係外界嘅觀感覺得係冇可能發生嘅。一個咁落後嘅軍隊、咁腐敗軍隊，點可能係有能力去攻打台灣或者再做即係其他更多嘅嘢呢？咁即係美國係可以話用四兩撥咗千金，佢只不過發表一個報告，甚至佢都唔認啊！佢淨係話係一個學術報告，唔係情報嘅報告嚟嘅。係咁，以叫彭博社爆啲嘢，咁佢產生嘅力量就係10倍於佢派10個航空母艦或者幾千架 F-35 啊、F-16 啊，喺中共嘅上空裏邊係去轟炸或者做其他嘢。
哇！睇嚟美國都係玩信息戰嘅高手啊！
即係信息戰喺呢個時候我哋只睇得到美國係玩得幾叻，即係可以話將呢個信息戰係發揮到極致。咁呢個解放軍而家唔係淨係火箭軍啊，因為我覺得火箭軍好多人就覺得係冰山一角，只不過火箭軍個地位特別係重要，去攻打台海啊、菲律賓係好重要，所以大家就注意火箭軍，即係用一件事去推到其他嘅軍種，肯定都差唔多。呢係一般人嘅印象，未必係真，未必係假，但係同好多不同嘅證據，我哋覺得啊，我哋普通人覺得啦嚇，係有理由相信中共嘅解放軍。其實乜嘢都唔係，咁其實習近平都可能有咁樣嘅睇法喎，佢自己親手提拔起嚟嘅呢班咁嘅人，原來就係咁樣嘅料，咁所以呢啲嘅信息戰佢產生嘅作用就係對火箭軍或者解放軍嘅聲譽係打擊得好緊要嘅，咁呢個直接令到呢啲士氣係冇可能再高漲，好難好難，可能要用好多好多嘅時間，咁。最終嘅亦都係打擊咗習近平嘅信心。你話而家用個火箭軍咁樣嘅情況， 點可能係可以好快脆去打台灣？咁呢個就係呢一個信息戰，美國信息戰嘅佢嘅目的，佢就係想中共極度盡量可能永遠都唔好要去，唔好去打台灣，或者就算要打都要推遲到好厚好厚，咁樣台灣就有曬足夠時間去軍備去裝備自己，亦都希望呢啲解放軍係無力去哈哈霸霸去騷擾其他嘅國家，譬如菲律賓啊，其他呢啲國家嘅。講到呢度，我亦都要即係強調一點，就係話美國佢用嘅信息係全部係真嘅，呢啲都係事實。解放軍嘅貪污或者睇解放軍對習近平唔夠忠誠，全部都係事實。因為係事實，所以要怪咧就怪習近平自己，係你嘅獨裁導致咗呢啲問題嘅發生。而美國只不過是很有效地用了這些的材料去將一幅圖畫拼出來給全世界看。他用的方式，剛才我也講了，他用的方式是很巧妙的，很輕鬆地找兩個艦長在個艦上面翹起著腳望一望這個遼寧號，大家得到的信息就豐富到不得了，用媒體爆爆料，用一個學術機構的研究報告爆爆料，那就怎樣？即是講到這裡，我自己因為準備今次的評論，即是自己想了一下，在我準備的過程裡面，我就發覺美國真的很厲害，這件事我覺得不是說是即是隨便去誇他，或者我們站在美國那邊，而是事實上美國他的工具箱裡面的工具是多到不得了，不是中共可以應付得來的。
咁睇嚟，近期咧，马英九提到咗嘅话，美国方面咧做兵推都喺度输紧，可能都系虚晃一招俾中共睇嘅吓。咁啊，中共如果信咗嘅话咧，一出招嘅话咧，好可能就中招噶啦。会唔会咁样咧？唔知道，但系我哋会继续跟进美中嘅冲突或者美中之间嘅关系嘅发展嘅。呢度越讲有理，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无论怎样都不能够相信中共。
唐人街，
喂，今次2024年台湾的大选举啊，是世界大事嚟噶，关乎到全球的安全问题。
喂，广西佬，有冇你讲得咁严重啊？台湾成日都是四年一次大选噶啦，今次好似紧张啲啫嘛。
所以话你哋啲女人啊，眼光短浅，唔系咁识嘢。呢一次选举啊，同以往唔同啊。你睇之前咩陈水扁啊、马英九啊，不管系民进党上台或者系国民党上台，问题都唔系好大。但系呢一次唔同啦，万一俾国民党上咗台咧，就会将台湾拱手送俾大陆。
如果真系咁大剂，台湾今次嘅大选啊，真系认真要三思而后行啦。
哎呀，你冇睇到国民党嗰个选举纲领咩？话若果选咗赖清德，佢就系民进党嘅候选人；若果选佢上台咧，两岸就会发生战争，大陆政府就会攻打台湾。所以若果你哋唔选我国民党咧，战争就会爆发，台湾就会变成一片焦土。佢呢个纲领啊，真係吓死好多人㗎喎。但係事实上根本就唔系咁样。若果你选国民党上台啊，台湾就玩完啦。
嗱，对上一次2020年台湾嘅大选啊，咁啱又系遇到香港几次大嘅运动。第一个系雨伞运动，第二个系反送中，第三个系反国安法。而香港黑警对啲市民血腥嘅镇压，系证明咗港共系全面否定咗邓小平定落的中英联合声明，所以证明了中国大陆政府随时根据他自己的喜欢取消一切的承诺，那台湾人不是吓到鼻哥窿都冇肉咯。所以在2020年台湾人就一面倒选晒蔡英文了。
如果台湾人醒目的话，就应该选民进党赖清德了，千祈就不要选侯友宜和柯文哲啊。呢两个嘢啊，舔共噶。
嗱，我嗰日咧就听阿差佬文讲，佢话台湾有好多特务噶，咁啲特务就混咗喺嗰啲台湾一般市民里边咯噃，咁就鼓吹啲市民去选国民党。
你知噶啦，而家嘅选举啊， 大家都是靠睇新聞啊媒體講嘅嘢你先至知道選邊個人好邊個人唔好係冇。咁普通嘅老百姓佢係肯定唔知道咩賴清德啊侯友宜啊柯明哲啊佢哋底細係乜嘢。就算你喺澳洲叫你選舉自由黨呢即係工黨呢你實質上你係唔知道嗰個人係邊個嘅啦嘛。都係靠媒體去介紹佢哋。如果媒體偏激唔公正呢就搞死人啦。啊實際上而家全世界好多媒體都好偏激㗎喎。就包括社交媒體你睇咩 ,YouTube 啊 ,Google 啊 ,Facebook 啊佢哋都好偏激㗎啦。佢哋亦都好大風向嘅。台灣嘅媒體多數都有共產黨喺後面資助嘅。有一个中国大陆嘅大企业叫做旺旺就是兴旺嗰个旺啊佢喺中国大陆专门生产嗰啲飲料嘅但喺台湾呢呢、这个企业竟然创办咗几个媒体呢啲媒体会带风向令到啲台湾人都搞唔清楚边个中边个奸你諗下有人以为一定系民进党上台真系唔一定㗎呢啲媒体起到好坏嘅作用啊
听讲呢个柯文哲系医生嚟嘅，乜佢无端端又走去参选做总统咧吓？喂，佢都几大野心嘅嗬？
嗱，其实柯文哲咧就系一个外科医生嚟嘅啫，佢系1959年响台湾出世，然后就参与政治做议员，终于就做咗台北市嘅市长。
嗱，照我嚟讲咧，就边个做总统都冇问题，千祈就唔好屡通大陆就得啦。如果唔系啊，就害死台湾人噶啦。
先嗰轮呢个柯文哲咧就想同侯友宜结盟，一齐对付民进党嘅赖清德。佢仲透露咗有人俾咗一笔大钱贿赂佢，但系佢冇接受。有好多媒体好严肃咁指出嚟，话呢个柯文哲，你话佢糊涂咩？佢又唔似。你话佢另有目的咩？冇人知道佢个底，因为佢话只要你同中共拍膊头，台湾就唔会同大陆有战争。而且仲可以保持50年不变。
哎呀，一听到呢句说话，大有问题啦！你以为他蠢啦、啊？都唔知几精灵啊！计我嚟讲啊，呢、这个柯文哲一定同大陆有密切嘅关系。如果唔系，佢点会咁样讲啊？台湾同大陆拍膊头做兄弟啊，实行就俾大陆食住晒啦！台湾仲有好日子过咩？千祈就唔好听佢讲啊！
我都系咁讲啦。柯文哲根本上就是想出卖台湾。
喂，听讲嗰个侯友宜都是亲共的，是不是？
侯友宜呢就是马英九的下属。
马英九跟大陆好 friend 的。
马英九就讲到白是跟习近平同一条线的。因为他说做了8年台湾的总统，一直跟中国都没有发生过任何武力的冲突，因为他跟习近平是和平共处。知情人就这样讲的。马英九做了8年的台湾总统，就将台湾带入一个严重的深渊，而且还有大量的中国特务借这个时机入主台湾，深入到各行各业做卧底。马英九为了讨好中共，还拆卸了很多对华的广播设施，包括很多巨型功率的天线。所以他说你承认一个中国呢就没事的了。所以侯友宜他讲什么都是假的，绝对就是亲共。如果台湾落在他手上，真是不堪设想啊。侯友宜是台湾警察出身，曾经大陆邀请他回去做贵宾，他和中国大陆之间有什么警棍就是没人知道
了。那是的，难道大陆邀请你回去做贵宾吗？当然觉得那个人有利用价值，就请他回去了。
台湾人呢要选就应该选赖清德做总统了。他自小就家贫，他老豆是做矿工的，由于一次的意外早就死了，剩下他阿妈呢就很艰难地养大了他们，而且他们一家人一直都很低调的。这个赖清德是非常之忠实执行民进党的政策。
没错了，他还非常之坚定地表示他要代表台湾民众的自由民主，绝对不会承认一国两制。
其实我们香港早几年有一个这么好的例子，台湾人应该醒啦。如果一旦台湾都属于一个中国，那就死得人多啦。我想今次大陆实行搏晒老命去搞今次台湾的大选了，真正的目的就是想统一台湾而已嘛。那 高老明以前在大陆做官的嘛，他就说信猪信狗都不要信大陆啊，反转猪肚是生涯来的，食死人的。
好多人以为如果国民党上台和中国大陆好 friend 的话呢，就不会有战争了。其实不是，正好相反，如果中国大陆拿了台湾之后，台湾海峡这两边都是中国大陆的，那段时才真正危险到来了。美国一定会出手和中国大陆打过先。你知不知道为什么？首先台湾如果沦陷给中国大陆之后，这个世界就会少了一个民主国家，整个亚洲都会侧向共产党那边的了。
没错了，本来台湾一直有一套完善的民主制度，从1912年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就是中华民国了，到现在已经经历了113年了。台湾海峡里面的导航系统啊，是全球最高的科技产品，都是要经过这个海峡而运输到其他国家的。如果台湾这个航道啊，一旦被中共控制了，全世界有 60% 的高科技产品就要立即停产了。另外关于电子业的芯片制造问题，台湾制造的芯片呢，供给全球是 70% 的。现在所有的交通工具啊，同埋科技产品基本上都要用到芯片的。那就算是普通的一架日本丰田私家车呢，一架车就需要几百个芯片的。一架大型的飞机啊，就要成万的芯片制造。最重要的就是这些制造芯片的工厂设施大部分都在台湾。如果一旦中共统一了台湾，一切都被他控制住，其他的自由民主国家呢，从此就受中共所控制，台湾就立即玩完了。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选举结果的话呢，不单止台湾的国军会和中国大陆打仗保卫台湾，全世界的民主国家都会来支持台湾和中国大陆对抗，这样不是形成了世界大战啦。所以我就说了，这次台湾选举国际的大件事来的。
在个历史里面，所有共产国家的所谓选举冚唪唥都是假嘢嚟嘅，因为佢喺幕后早就定好咗，系吩咐啲人边样举手，边样唔举手啫嘛。嗱，最近几次中国大陆嘅大会议啊，你都可以睇到，当表决嘅时候，习近平一举手，整个会场嘅人个个都举手。当习近平话边个反对嘅举手啦，咁冚唪唥静英英冇一个举手。
系人都知噶啦，中共建政以嚟啊，那些选举都是假的，全部都是内定，所谓人民代表啊，都是为共产党服务的。
是啊，我告诉你，在民国时期啊，县以下的官员都是老百姓选举的，虽然当时国民党都不是很民主的这样的政党，但是他可以做得到部分民主的了。当时广西首领叫做李宗仁，那个权力好大啦，他要在柳州建一个渠道，是疏通柳江河的。但是柳州的各大代表一反对，他就不成啦。那些代表就是老百姓选出来的。所以我说现在台湾政府就是当年的中华民国政府一样，但是他们现在更加民主化啦，就不是县以下是老百姓选举。他们现在国家总统都是老百姓选的。所以台湾的民主化是超过了很多国家的民主化进程的。在民国时期，共产党亦都建立了一个政权，那个政权叫做中华苏维埃政权，就在江西省的一个叫做瑞金的地方。现在大陆政府成日闹说台湾要搞台独，其实台湾根本就不是什么台独，人家早在100多年前已经建立了这个政权了。反过来，共产党在1931年建的政权呢，就是一个分裂政权了。你只是听个名字都不是中国人的事啦，那些江西佬怎知道什么叫做苏维埃啊？
那个中华苏维埃政权啊，就是在1931年的时候建立的，刚好日本啊侵略中国的东北，正常来讲，他是不应该另外搞一个国中之国，分裂民国政府。这个苏维埃政权啊，他还号召东北三省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支持苏联政府， 反对中华民国政府。
喂，照咁讲嚟，呢啲啊正式系汉奸勾结外国势力咯。唐人街粤语见闻，台湾大选必定会影响全球。节目系由以文、李静、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大家嘅支持。
下面请听希望听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美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实施新一轮打击，经全贵州苗民合力抗暴，活捉几百警察。美潜艇狼群计划移扩至印太。海外台湾人返乡投票，机场高铁逼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美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实施新一轮打击，在星期四美英联手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空袭后，美军在今个月13号较早时亦对也门胡塞武装实施新一轮打击。一名美国官员说，最新一次打击目标是一个雷达站，美军已确定该目标仍对海上交通构成威胁。这些官员没有提供更多细节，不过雷达基础设施一直是美军阻止胡塞武装在红海发动攻击的关键目标。美联社记者说，也门首都萨那听到一声巨响。美国空军中央司令部说，礼拜四的空袭打击重点是胡塞武装控制区60几个目标，包括指挥控制节点、弹药库、发射系统、生产设施和防空雷达系统。胡塞武装领导人誓言对空袭展开报复。美国海军在礼拜五警告悬挂美国国旗的船只，在未来72小时内远离也门附近的红海和亚丁湾水域。拜登在礼拜五早先警告，如果胡塞武装不停止对商船和军舰的袭击，他可能会下令进行更多打击。拜登认为也门胡塞武装是个恐怖组织。他对记者说，如果胡塞武装继续这种令人愤慨的行径，我们将保证我们同盟友会作回应。近十年来，胡塞武装一直控制住也门大部分地区，在这个刚刚摆脱近十年战乱、几百万人濒临饥荒的贫困国家，人们担心新的冲突会扩大，纷纷在加油站排队加油。由于担心供应可能中断，布伦特原油价格礼拜五上涨超过2美元，但之后又回吐一半涨幅。几个月来，胡塞武装对商船的袭击迫使商船绕道非洲，航程更长，成本更高，从而引发对新一轮通货膨胀和供应链中断的担忧。在今个礼拜，全球主要航线的集装箱运费飙升。经全贵州苗民合力抗暴，活捉几百警察。中国大陆民间抗暴事件最近又来一宗大事。网传在今个月9号，贵州安农县兴隆镇一个苗族村落一名老人去世，因家人无力承担高额公务费，想土葬村里面，官方派几百特警和公务员暴力抢夺老人骨灰，引发众怒，被苗族村民围在村里面缴械，全部活捉。在今个月11号，海外社交媒体 X 平台上有消息说，中国爆发安农事件，政府强卖墓地派遣特警入苗寨抢骨灰，遭遇苗人强力反击，特警全数被擒，警车被整烂。贵州黔西南州安农县兴隆镇石灰窑村冬瓜岭是一个苗族村落，近日村里面一名老人因病去世，因家人无力承担高达几万元的公务费，就将老人遗体火化后带回村里面打算安葬。但当地政府声称所有死者都必须埋葬在政府指定公墓，否则属违法行为。在9号凌晨，当局动用包括特警、公务员在内的几百人队伍，携同盾牌、叉等装备强行闯入苗寨，企图抢走老人骨灰。他们一如以往暴力对待村民， 因此激发村民们用石头、砖头、军棒等物品掟向警察。愤怒的村民仲封锁苗寨所有出口，并毁坏所有警车、公务车。警察们在大山中的苗寨冇路走，最后只好束手就擒，乖乖交出盾牌、叉等武器，成为俘虏。在9号上午，当地政府向村民们道歉承诺后，村民先同意警察和公务员离开苗寨。因车全部被毁坏，他们只能低头步行离村。围观的村民送给他们一片嘘声和很多脏话，并警告如果再来，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影片显示，一名被活捉的警察在度乞求愤怒的村民放行，村民在度叫喊，没有工作证就打，而此一名女村民在度叫，先将她打死，当官当个屁官咩？还有男子高叫，他们有枪，我们有橡皮船呢？另有男子边录影路况同被整烂的警车边话，路口到处都有人封，准备将政府都整死，警车亦打烂，路口全是我们的人，将他们全部围在村里面了，看看你们嚣张的后果。对此，很多网民为苗族村民点赞，说少数民族真是有个性，团结就干，真是好过瘾，百姓的表现对他们的愤怒和恨之入骨。亦有网民提醒说，村民们要小心，一是共匪会秋后算账，二是逼急的共匪会逃村，毕竟这次只是他们没有预料到，没有携带热武器，再次入山那阵就麻烦了。网民东方又红就说，家有老人离世那阵，亲朋好友特别是本家家族成员一般都奔丧回来，家人正是在悲痛之中，而且正是家族凝聚力最强的时刻，这个时候上门抢骨灰真是嫌命长，可见共匪经过70年的近亲繁殖和自我洗脑，已经傲慢到近乎弱智了，共产党无能人到倒台的时候了。海外台湾人返乡投票，机场高铁逼爆，台湾大选今日登场，在海外的台湾人纷纷提前返乡投票。最近两日，北京机场航班载客量超过90%，来自加拿大、澳洲、日本、印尼等国的台湾人逼爆桃园机场，高铁亦加开列车送民众回乡投票。中央社报道说，从今个月10号起，中国大陆台商开始返台投票，北京机场返台航班载客率飙升，介乎90%至满座之间。北京是中国北方少数有两岸直航航班的城市，每个礼拜单向飞行23班，每日至少3班。另外两个城市是青岛和郑州。北京、天津、河北、东北、山西、内蒙等地的台商多数通过北京首都机场往返两岸。台湾大选在即，北京机场今个礼拜返台旅客数量明显上升，在10号后有更大增幅。12号朝早，北京机场有海南航空、中国国际航空各一个定期班次飞往台湾桃园机场。凌晨5点后，不少台商陆续携带行李抵达机场办理登机手续，柜台前大排长龙，两个航班都满座。有台商说，已经接近以往新年前返台过年的景象。报道说，在大陆的各地台协早在去年11月就提供廉价机票，催促在陆台商、台生返台投票，但起初他们返台投票的意愿并不太高，直到大选临近，在陆台湾人返台意愿先明显升温，订票大增，机票价格亦节节上涨。一名北京台企中层主管说，他原本不打算返台投票，但在台湾的家人不断催促下，决定还是返台投票，顺便处理在台积压的一些事务。但他强调自己支持哪个不会受任何人影响，亦有人有不同看法。另一名在北京中企工作的台籍员工和他的台籍女友都选择不投票，他说认识的台籍友人只是得一半人返台投票。 佢仲话自己以前亦翻去投过票，但从经验嚟睇，即使有人提供廉价机票，花钱买票同投票换来嘅都系巴乐票，亦即系空头支票。但积极参与投票嘅大有人在，喺加拿大嘅台湾人近日亦纷纷搭乘航班返台投票。在温哥华经营小生意的高傲图和妻子飞返台北投票，他说投票很重要，今年情势很紧张。旅行业者张维林就说，今年机票贵，但没有减弱侨胞回台投票的热情，往往每次大选航空公司都会推出优惠吸引侨胞回台投票，今年没有这类促销，但返台湾投票的人依然非常多。台湾高铁亦加开列车送民众回乡投票，截至12号上午8点，高铁已卖出41万几张车票，比上届选举同期仲多。震慑中俄，美潜艇狼群计划而扩至印太。最新消息传出，美国海军准备将大西洋潜舰部署计划狼群计划扩大到印太地区，以吓阻中共同俄罗斯的军事扩张。此外，意大利海军亦计划在印太地区加强军事部署。据海军新闻报道，在今个月9号，美国海军水面舰协会年度研讨会在维珍尼亚州亚灵顿郡举行。美海军舰队司令部司令考德尔上将在会上介绍狼群计划。据考德尔的说法，狼群计划是根据二战潜舰作战方式提出的构想。当时的想法是，如果有一组舰艇，即使速度比不上它的追击目标，但可透过彼此间的联系通讯强化战力，造成更有效的实际破坏。军事频道马克时空主持人马克说，狼群计划最关键的是互相之间的配合，就是这些潜舰之间互相之间的配合，因为舰艇最重要的就是隐蔽性。如今的狼群计划将那些处于部署周期之外并具备一定战备水准的潜舰指定为战斗增援就水战力，然后纳入紧急应变部队旗下，可迅速部署因应不断变化的情势。考德尔说，由于在美国东岸出动潜舰所需的距离和北方司令部和欧洲司令部之间的关系，狼群在大西洋表现良好，他形容这些司令部之间的联系是共生，可以无缝度过。考德尔希望狼群计划能够应用在美国印太司令部，以反制中俄的挑战。马克说，因为美军在印太地区已有众多的陆海空军部署，包括大量军事基地，但这次还是要将潜艇的部分扩大到印太地区，也就是说加强印太地区的潜艇部署。美海军军令部长弗兰切蒂上将亦在会上指，中共持续扩张海空军，加上俄乌和以哈战争相继爆发，美海军必须同时在印太地区、地中海和红海部署舰队，因此未来建军政策将聚焦扩增舰队整体作战能力，以应对不同区域的威胁。专家就说，中共的军事实力远远不如美国，如今面对西方国家四面围堵的态势，中共已处于劣势。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下面请听新闻热点。
美军就位，阻吓中共不要轻举妄动。五角大楼将会调查奥斯丁住院事件。阿根廷将会发行面值2万比索大钞。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3号礼拜六。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希望之声国语 TV 频道定于1月13号直播台湾大选，具体时间是台湾时间1月13号下午5点至7点半，美东时间1月13号凌晨4点至6点半，美西时间1月13号凌晨1点至3点半。直播当中我们会打开观众电话连线，你可以通过电话来表达你对今次台湾大选的看法， 我们一起来见证这个历史时刻。请关注干净世界和 YouTube 希望之声 TV 频道，我们不见不散。2024中华民国总统大选将会在13号登场。12号中华民国国防部侦获到中共军机军舰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并侦测到破纪录的空飘气球。而此时美国卡尔文森号航母在选前通过巴士海峡前往台湾东部海域。同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共外交官刘建超进行了历时一个多钟头的会晤。CNN 认为今年台湾总统大选可能改变世界。据美国之音报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计划主任格莱尔认为，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访美是不同寻常的。布林肯接待他的原因就是刘建超很可能出任中共下一任外长。12号布林肯和中共官员的会晤被描述为维持沟通管道畅通、负责任地管控两国分歧以及处理各种问题的持续努力的一部分。据香港另一报道，在台湾大选之后，美国预计派遣前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和共和党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率团拜访台北。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认为，美方同时做了两层保险，一方面防堵中国选后可能的动作，二方面尝试在台美和中美之间去做一个连结，做一个缓冲的空间。美国的整体评估认为，可能赖清德当选之后，北京会有所动作，而要事先去做一定程度的告诫，这个信号就已经是强烈的，就是说美方对中国跟着下来在台湾选举之后的动作随时准备，随时预防。美方很清楚台湾今次的总统大选可能会变成中国选后影响台海现状和平的一个借口。当日中华民国国防部发布台海周边海空域动态显示，从11号起，日金侦获中共军机10架、军舰6艘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此外，11号从早到晚侦获中共空飘气球5枚，其中有一枚越过台湾南部。台湾国防部表示，如果空飘气球对地面造成非常严重的危害，国军就会积极反制，反之就要考虑是认知作战、灰色地带等手段。如果国军去反制，这样恐怕会落入对方的需求当中。不过经过会整，他近期的漂移路径已经对多条国际航道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对中国漠视飞行安全、置两岸及国际飞行乘客安全于不顾的态度表达谴责。军事专家吴明杰分析指出，今次台湾大选之前，共机共舰探空气球绕台及频频发射卫星火箭等绕台作为，中共是希望台湾选民因为恐惧就将票投给亲共候选人。但如果亲共政权上台之后，中共认为用武力来威胁有用，他们以后会更用武力来威胁台湾人接受中共的谈判条件，以后更会干预台湾内部的政治发展。台湾中选会指出，2024大选合格选民大约1900万人，蓝绿白三个阵营在12号晚都举办大型造势活动，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连跑台南、新北两地造势晚会，国民党候选人侯友宜先到台中公庙参拜，再回访新北，民众党候选人柯文哲就抢下万众瞩目的海道，举办选前造势晚会。赖清德话，他和萧美琴要向国人提出4个保证，保卫国家生存、民主治理、国家希望工程、建设台湾永不放弃。因为民主并非大风吹，亦并非实验品。赖清德、萧美琴已经在正确的方向上要继续走下去。当晚时评人文超亲临现场，他说蓝绿白三方都出尽全力。民进党主办单位宣称板桥现场涌入25万人，线上转播超过20万人。而柯文哲的民众党选前之夜明显以年轻人为主，多数是自发。主办单位宣称现场涌入35万人，线上转播亦都有30万人。但问题是，参加活动的年轻人未必有投票权，因为台湾投票年龄是20岁，而且有些参加者还是外国人，并没有选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富兰克林与马歇尔学院助理教授颜维廷认为，即使今次年轻人频频发声，实际上的影响力仍然取决于投票率，但年轻选民的投票率呈现降低趋势。国际传媒都认为，这一场选举的结果足以影响全世界局势，尤其中美关系。 CNN 认为今次台湾大选将会考验北京同华府能否控制紧张局势，定系走向进一步对抗甚至冲突。北京透过军事演习展示武力，进一步暂停同台湾嘅贸易关系，甚至封锁等行动可能会走几远，以及美国同盟友如何反应，将会受到全世界密切关注。多伦多侨民纷纷表示，希望台湾大选不受中共干扰，能够选出符合台湾人民利益嘅总统，持续守护民主台湾。五个大楼内部监察机构11号宣布，将会调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因为前列腺癌手术引发并发症而住院的相关情况。奥斯汀神秘消失多日之后，才告诉总统拜登他住院的事，引起了轩然大波。美国国防部总监察长斯托奇在11号的一份备忘录当中表示，调查将会审视五个大楼的程序是否足以确保在高级领导人生病或者无法工作时及时适当地发出通知，并在必要时进行有效的权力交接。奥斯丁的医生9号透露，奥斯丁在1月1号因为前列腺癌手术并发症而住院，并因为剧烈疼痛被送入重症监护室，但几日来他一直没有告诉白宫自己住院的消息，也都没有透露住院的原因。目前奥斯丁仍在住院治疗。川普在真相社媒平台上说，奥斯丁失踪了一个星期，没人就包括他的老板拜登都对他在哪里没有丝毫的线索。最近几日，国会议员要求五个大楼作出解释的呼声越来越高。1月10号，密西西比州共和党参议员韦克尔率领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11名成员咨询五个大楼，要求奥斯丁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和国防部参谋长马格萨门作出解释。共和党人批评说，在全球冲突不断的情况下，奥斯丁和国防部的其他人竟然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实在是太荒谬了。围绕奥斯丁的行踪以及奥斯丁领导下的部门的这种混乱程度，已经动摇了民众对以往任何透明度承诺的信心。拜登表示支持奥斯丁，白宫承认奥斯丁犯了错误，但表示他的职位是安全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说，总统尊重奥斯丁部长为缺乏透明度承担责任的事实，亦尊重他作为国防部长所做的出色工作。11号当被问到对内阁成员的监督是否不足时，柯比说，我们不会好像对待贵妇狗一样在他们条颈上安装晶片。观众朋友，你认为国防部长住院是否应该第一时间通知白宫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阿根廷正准备发行大面额纸钞以简化日常交易。在阿根廷，有些人需要背着装满现金的背囊上街购物。阿根廷央行礼拜四1月11号表示，已经批准发行1万和2万比索面额的纸钞，预计将在6月前开始流通。此举旨在提高金融系统的效率，大幅减低和节约印钞成本。近年来受持续高通胀和货币贬值影响，阿根廷发行的纸币面值不断增大。2016年和2017年，阿根廷先后发行了面额500比索和1000比索的纸钞。2023年5月开始流通的2000比索纸钞是目前市场上最大面额的钞票。不过即使是这样的纸钞也都非常稀少和抢手。今个礼拜稍早，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阿根廷2023年的年通货膨胀率飙升至 211.4%， 达到90年代初期以来的最高。这样使得阿根廷超过委内瑞拉，成为拉丁美洲地区通胀率最高的国家。去年12月，阿根廷总统韦莱宣布启动经济休克疗法的第一步，将比索贬值 54%， 希望借此刺激出口，增加进口税收。不过这个政策也都会暂时加剧通胀。礼拜四官方汇率大约为815比索对1美元，央行打算每个月让比索贬值 2%。 在用来规避外汇管制的平衡市场上，比索亦都正在走弱，黑市汇率自今年初以来已经跌至1150比索对1美元。虽然阿根廷现在已经在很多日常交易当中非正式地采用了美元，但阿根廷人购买美元的成本很高，而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去杂货店购物、搭车和在餐厅用餐，仍然需要使用当地货币。米莱的其他经济措施还包括将政府部会数量减半、削减各省支出、暂停公共工程等。上述举措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可，认为米莱果断的政策有助于稳定经济。 不过米莱曾经直言改革需要时间，在情况好转之前可能会变得更差。在他努力使国家摆脱经济危机的时候，阿根廷人不得不忍受更多的痛苦。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时间好快就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